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同来敬拜神。我跟黄院长，我刚刚一进来呢，我就看到了这两句话哈，胸怀普世，心系中华。那这两个字呢，就我印象就很深刻，因为在我的办公室，我有一个世界大地图，是最新的世界大地图。那我在上面放了两个字呢，跟这几个字差不多，有一点点分别。我也是写胸怀普世，但是心住神国，住就是注意那个住啊，心住神国啊。神国就比中华还再扩大一点啊。那这几个字呢，我已经放了十几年了啊，就是自从我离开了牧会的工厂，到了神学院以后呢，我就心里头一直有这个负担，就是虽然在神学院这样一个小小的范围里头，但是我的胸是怀着普世啊，那心呢注目在神国上面啊，那这个成为我的意向，也成为我的负担，也成为我所采取的行动。所以现在我主要还是在美国台府神学院，但是我另外有一部分时间在台府底下，我们又成立了一个普世丰盛神学院，普世丰盛神学院。那这个普世丰盛神学院呢，就是专门在欧洲那里来做这个栽培当地的工人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慢慢把这个意向来实现啊。那虽然离开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是呢，总是一步一步这样子进来啊。我从去年才接这个工作，也等于说开始这个工作了啊。那现在我们已经在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在罗马跟巴黎都有上课的地点啊，在那里开始来做栽培的工作啊。那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各位一同在这里恰巧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恰巧的时间里头，我要跟各位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请各位打开马可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34节到44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那从这段圣经里头呢，我们要一同来思想到底对我们说什么。马可第六章34到44，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读一节，你们齐声读另外的一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村庄里去，可以买什么吃。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那么这里有耶稣讲了两句话，今天要用耶稣讲的3句话跟大家一同来思想。怎么样子能够让主来使用。在这里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在哪里？第37节，我们一起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啊，这是第一句话，这也是我的第一个大纲啊，你们给他们吃吧啊，这是第一句话。那么第二句话在哪里呢？第38节，你们有多少啊，你们有多少饼啊，这个饼我们暂时先把它放下，你们有多少啊，你们有多少，这是第二句话啊，你们有多少。那请你再看第3句话，是在马太福音14章 同样的五饼二鱼的故事，但是在马可没有记载，在马太却记载了这一句话。马太十四章十七到十八，马太十四章十七到十八，我们一起读。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拿过来给我，这是第三句话，拿过来给我。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再一次来仰望神。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段时间，我们一同聚集在这里，我们要思想耶稣当日对门徒所讲的三句话，对于今天我们跟随你的门徒是什么意义。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把你的话听进去，把生命活出来，让我们实在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曾经去过以色列游览的话你会，他们一定会带你到这个耶稣变五饼二鱼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的 chapel 在那个 chapel 呢是在一个山丘的上面。那在 chapel 里面呢，就有马赛克所做成的五个饼两条鱼在那里那么相传那个地方那个 spot 就是耶稣在那里用五饼二鱼来喂养五千个人的地方。那在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男丁有五千那加上女性，还有加上孩子那至少超过一万人以上，这是少不了的。那你会奇怪，那时候也没有麦克风，也没有什么，怎么能够讲到给一万个人以上的人可以在那里听啊？但是你到那个地方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有这个可能性因为那是一个山丘，那在那个山顶上，在那个高的地方呢，人就坐在圣经告诉我们是他们五十个人一排，一百个人一排，这样子排排坐在那个山丘的底下呢，就很清楚的顺着风的时候，可以清楚的听到声音所以呢，我到那个地方去过两次，那我就更加的觉得说，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耶稣基督，当然他能够上少数的几个人讲话，他也可以向一万多人来讲话那这是很奇妙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研究这个，乃是要研究这里有一段的耶稣在世上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四福音里头都有记载的。在圣经，在四福音里头，你要找到四福音都有记载的神迹呢，并不是很多。马太、马可、路加、弗类福音里头，当然他们有他们很多共同点那约翰的写法又跟这个弗类福音很不一样，我想你们都上过课了，你们都很晓得。但是要在四福音里头找到说都共同有提到这个神迹的这个五饼二鱼是其中很少数的一个。那你要了解这个耶稣这个五饼二鱼这件事情呢，你要从四福音里头整个都来看，你就有一个 whole picture 可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各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你还记得提到说什么？耶稣跟他们讲了很多的什么道理。那么在圣经里头，你有没有看见这道理是什么？没有。哎呀，我很想知道说，耶稣从早上讲到晚，不晓得他讲什么道理能够吸引这么多人这个连饭都顾不及，可以从早上做到晚上不过。在你们这里，我想这个并不稀奇你们也是今天要早上做到晚上所以你们可以比美耶稣那一群这个听他讲道的人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里所提的说耶稣讲了很多的道理，可是一句也没有提到他的道理是什么。 倒是从这一个整个的事件本身，我们就可以学习到很多的道理啊。那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思想这个道理是什么，那就是用让主使用这一个信息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因为我们都是神学生，那我们从这里来思想到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主来使用，因为我们很容易比较常常提想到说我要为主工作，为主工作，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受造就的目的就是要为主工作了。可是呢，在为主工作之前呢，我们更需要要先让主使用。你这个人如果不能够让主使用，你怎么能够为主工作呢？啊，所以我们的重点不要放在为主工作，我在这里装备就是要出去为主工作，为主工作，这固然是很好很好的心智，但是更重要的，你能不能让主使用，你这个人能不能让主使用。因为为主工作这是有关侍奉方面的事情，让主使用是有关工人方面的事情。那我们也很熟悉一句话说，工人比什么工作怎么样重要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主使用，然后我们才来为主工作。那今天我要从耶稣所讲的三句话跟大家一同来思想这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给他们吃，你们给他们吃，这是国度的需要，国度的需要啊！耶稣要让他们看到一个国度的需要。在这里我从两方面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第一方面，很多人需要吃，很多人需要吃。第二方面，主要我们给啊，因为这里提到吃也提到给这两个动词啊，所以首先我们想到很多人需要吃，然后第二方面提到很主要我们给。好，我们想到很多人需要吃，那也许你立刻想到说，你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些 picture 非洲好多人饥饿啊，那他们没有食物。或者是这些战乱中的国家，无论在中南美洲也好，在非洲也好啊，这些战乱中的国家他们没得吃。你看那些电视里头放出来的影片，这个小孩子骨瘦如柴呢，躺在那里，哎呀，实在是让你心里头觉得很难过啊。的确，今天我们住在美国，你不感觉到说有那种饿的感觉啊，或者是从来没有饿过，但是你在世界很多其他的地方，你实在会看见这样的景象啊，包括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地方也是如此啊。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固然是物质上这些人是需要吃，没有错，在生理上他们需要吃啊，因为他们从早到晚了啊。但是呢，今天有很多人心灵上也是需要吃，也是需要吃啊。意思是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很多人需要吃。连耶稣他自己看见那些许多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流离失所，如同羊没有什么牧人一般。今天的确我们看见很多人虽然物质上很丰富，在休康巴里这附近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物质很丰富，但是呢，他们心灵需要吃，他们心灵很饥饿，他们找不到一个可以满足他们心灵的东西，所以呢，他们需要吃。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发现很多很饥渴的人，在美国各地啊，我想我们看到很多你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没有问题。那我比较有机会到世界其他的国家去，就拿欧洲来讲吧，哈，欧洲啊，我算是常常去的地方。那欧洲那里也是许许多多你 你想象不到的。这个现在欧洲中国大陆去的人非常的多，都在那里做生意，在莫斯科有很大的这个市场，在布达佩斯匈牙利有很大的市场，那中国人就到那里去卖货啊，那这些人心灵非常的空虚，非常的需要，所以这个台福的总会有一个叫普世丰盛生命中心，这个普世丰盛生命中心呢，就是台福的一个宣教的机构，而这个宣教的机构呢，就是特别是做中国大陆的工作，所以呢，在莫斯科、在匈牙利都有教会，也都有我们派去的传道人在那里牧养他们。哇，你可以看见他们饥渴慕义的情形。那我每一次去也都有机会到这些市场去拜访这些华人啊，跟他们传福音啊，跟他们谈话啊，实在你会看见那个饥渴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不是只有那些比较偏僻的东欧的地方而已，即使是巴黎、罗马这些大城市，这些很文明的城市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一批非常渴慕的人。所以我们在那里教课的时候，哇，这些学生呢真的是很拼命，而且是很付上代价的，他们不是随随便便的来的，他们要付上相当大的代价，他们白天工作，或者是工作一部分时间，然后就来上课，上完课以后又回去工作，这样子来追求这个属灵上的长进。哎，你无论在 Silicon Valley 你会看到这样情形，在欧洲你看到这样情形，在中南美洲无论是在巴西，无论是在阿根廷秘鲁这些地方，也同样看见这样情形。可以说全世界各地都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心灵上有很大的需要，他们需要吃，很多人需要吃，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在这里讲的一句话说，你们给他们吃，这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那这句话就是让我们先看到国度的需要，很多人需要吃，然后呢主要我们给，因为在这里耶稣很明显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主要我们给，主要我们给。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给的榜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什么？赐给他们。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那里也是一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神就是一个给的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呢，他也要我们给，他也要我们给。那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你来这里受装备，你就是要给。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给的榜样，他放弃他自己的权利，然后他来给，他愿意给出去，他看到这个广大的需要。那这实在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愿意给的心，那我们在这里受装备做什么呢？你受装备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给你得就是为了要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Silicon Valley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感情的地方，因为我的儿子曾经在这里工作几年他这个从 UCLA 毕业，然后 Stanford 读研究所毕业以后，就在 Silicon Valley 工作。那工作了几年以后呢，他又去读 MBA， 到 Chicago 西北大学读 MBA， 然后又回到 Silicon Valley 工作 所以呢那一段时间我就比较常有机会来。那他两边都受很好的教育哈，一个是电机方面的训练，一个是这个管理方面的训练。那后来他的公司也对他非常的好啊，他有时候出差啊什么都是非常优厚的待遇。啊，有一次我就也跟他在谈这些事情，我就说这个你现在他在教会也很好的侍奉啊，那么工作也很好，教会也很好，家庭也很美满。那我就跟他谈到说，难道你一辈子就是要这样子做吗？神在你身上有没有什么计划能够比这个更重要的计划啊？因为神让他受各方面的装备，他在美国长大的，然后台语华语都可以啊，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些装备。我说到底神要你这一辈子做什么？所以他也开始去思想，然后神也这样子感动他，所以他就向公司请假了3个月，就到中国大陆去看，到中国大陆去看看。当初他太太也很不愿意啊，所以他就带着太太到中国大陆去看，啊，的确看到那边的需要太大，所以他回来以后就向公司就辞职，他就到中国大陆去做这个福利的工作啊，接着福利的工作去传福音啊。那他就是因为他得到的很多，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要给，他应该要给啊。那所以呢，虽然我也很舍不得，真的我也讲了，也很舍不得。特别现在有3个孙儿女，很可爱的啊，那都带到那边去了，到云南去，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我很舍不得。他们这个刚刚一个礼拜以前才走啊，他每年回来一次看看我们，那我很舍不得，所以我上个礼拜一个礼拜心情都不太好，很想念这些孩子们。但是神就是当他给我们的时候，他也是要我们给出去啊。所以我们至少要先有这个国度的意向，来看到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很多人需要出，而主要我们给出去，要我们给出去。英文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God gives and forgives, man gets and forgets 神给而赦免我们，人呢得呢却又忘记啊。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常常记得 God gives and forgives, man gets and forgets。 我希望你不要 forget 啊，你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个 cheerful giver。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后书那里提到是 God is a cheerful giver， 所以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因为 God is a cheerful giver， 他把万物都给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很多人的需要主要我们给所以耶稣的第一句话说什么我们一起讲好吗？你们给他们吃，这是国度的意象。第二方面呢，要跟各位一同思想，你们有多少？这是马可第6章38节耶稣问的第二句话，你们有多少？这是一个奉献的心志，奉献的心志，你们有多少？在这里呢有3件事情我要跟大家一同思想。第一件呢，就是我们不可以逃避责任，我们不可以逃避责任。 怎么说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还不行啊，我才接受一点装备啊，我还差得远呢 啊，我要像黄牧师那样，像黄院长这样，我才能够出来啦啊。哎，这个啊，我们中国人呢，不晓得是真的客气还是假客气啊，总是很会推了啊。哎，就推这个推那个啊，所以呢，逃避我们的应该要逃避的责任。但是在这里，耶稣他问说：“你们有多少？”换句话说，多少不是问题，最要紧的还是你肯给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不可以逃避责任。很多时候我们容易逃避我们应该要有的责任，而去做别的事情啊。有一次，有一个爸爸他下班回来，那么孩子们也在等着吃饭。孩子们问爸爸说：“爸爸，今天有什么吃的没有？”爸爸说：“大概没有，因为你妈妈正在广播电台讲家庭主妇的责任。”这个他忽略了他自己应该有的责任哈，去做了很多别的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什么无事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必负些什么责任。但是主不是这样子，主要我们能够愿意给出来，不管你有多少，你愿意给出来。我们常常会有合理化的推辞啊，把问题合理化。你看这些门徒呢，他们就把问题合理化。他怎么把问题合理化呢？说这么晚了，到哪里去找吃的？这个合理不合理？合理啊！我们只有五个饼两个鱼，怎么能够给这么多人吃呢？合理不合理？合理啊！这些都是很合理的 question 问题合理化。可是耶稣并没有说：“你讲的有道理。”算了，就让他们走吧。耶稣并没有这样，耶稣还继续的追问下去啊。虽然你把问题合理化了啊，对我们来讲，也许你会说：“哎呀，我还有家庭的责任，我怎么能够去呢？我这个经济的负担还很重，我怎么能够去呢？我懂得还很少，我怎么能够去呢？可能我们也是，这些合理不合理？都是合理的问题，但是耶稣要继续追问的是：你们有多少？你们有多少？你不能够逃避责任，这是第一方面，耶稣要让我们了解的。第二方面呢，主要现有的，他不是要你哇，等到你有多少他才能够供应给你。主要现有的，你把你最起码的献上就好了。你把你最起码献上就好了。所以他们说有五个饼两个鱼，耶稣没有说太少了，怎么五个饼两个鱼做什么呢？他没有这样讲，他怎么说？拿过来给我他立刻就接受过来了。所以呢你说我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可能今天午餐我不晓得你们要吃什么是不是五个饼两条鱼？其实今天应该吃五个饼两条鱼那就是你最起码的啦，这是一个小孩子的午餐我想饼也不会太大吧鱼也不会很大因为只要供应一个小孩子吃的就可以了。但是连这个也是说你现有的就好了你现有的所以你想想看，你现有的有什么？其实我们也不少也是从小是从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你有很多基督徒的宝贝的遗产有的虽然你是第一代的信徒，但是你也听了不少的道理，特别是你现在又有机会在丰收神学院来受造就，哇，我想这是神给你的很特别的恩典所以你现有的其实也不少了。你愿意不愿意拿出来用呢？你说我没有什么恩赐可是如果你已经重生得救， 按照圣经所讲，我们每个人至少有一样恩赐，是神借着圣灵来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都有。所以在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属灵的经济学了。我们在这个耶稣的这个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看到属灵的经济学。属世的经济学是什么呢？给出去就少了啊，够了才给啊，这是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做嘛啊。我们说粮出为日嘛啊，给了就少了，够了我才给。但是属灵的经济学呢，就是给了就多，不够也给。哇，这个很不一样哦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够了才要给，那大概我们这一栋楼大概永远买不成了，因为这个还差几十万，不容易哈。我这次来看到这一栋大楼，非常的高兴啊，因为我们在台湖神学院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啊啊。如果有机会你到洛杉矶来，欢迎你来参观哈。那我们也是买了，我们不是一栋的大楼，是一个 campus， 那一个小的 campus 啊，那这个 campus 也是，我们买的时候是230万啊，那230万那个时候我们呢，总共后这个一直努力的请弟兄姊妹奉献，我们才得到100万，那100万就把它买下来了啊，所以还有130万在那里，这个 mortgage。那另外同时也买了一栋的宿舍，买了一栋的宿舍，185万宿舍，50个 unit 就总栋买下来，那时候也只能够付50万，所以也是还有135万，所以总共就200多万的这个 mortgage 的 pay 啊，哦，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字哈，但是省了恩典够用。所以常常属灵的经济学跟一般的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啊。如果你一定要有把握了才去做，那你永远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你知道神的心意，你也确定这是神的带领，你去做了，哎，你就看见钱就进来。我们每年都是这样过了，每年这样过。我们现在一年的预算呢，180万。180万，所以除了50万是从学费里头来，130万就是靠奉献了，一年130万，所以等一个月至少要有10万块钱的进账，才有能够平衡，所以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每年总是看见神的玛瑙啊，真的是天天赐给我们。不是一下子赐给你，玛瑙是每天给的。那我们这些神学生也是在这里一同学习这种团体信心的功课啊。我想你们在这里也跟院长一同来学习啊，这个团体信心的功课。因为以后你要出去工作的话，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一定会碰到的。那你怎么样子去做？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其实今天早上我在飞机场在等飞机的时候呢，我再把今天的圣经再看一看，诶，神给我一个亮光，是我过去没有看到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什么时刻发生的？是耶稣发给他们的时候就有很多在那里，所以他就一排一排的这样子发下去吗？是不是？不是，是在他把它给出去的时候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五饼二鱼在那里，耶稣在那里等到说，最少这里10000人在那里，最少也要有1000个饼，这个500条鱼，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开始发嘛。那你永远等不到那个时间。但是就是只有五饼二鱼，他递给门徒，然后门徒递给众人。我就今天早上就看到这个递这个字啊， 当他递出去的时候，神迹就在那里发生。如果没有递出去，这个神迹就没有发生啊。所以我感谢神，我今天早晨在机场的时候，哎，看到这一句，我觉得很宝贝啊！神给我看到这个亮光，神迹是透过这个地饼这个动作来发生的。所以呢，这个也印证我从过去这么多年服侍主的经验啊。常常不是我够的时候，我才去建堂，因为我也牧养教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哈，也不是我有的时候我才给别人，我常有钱从我进到我这里来，但是我也常有钱可以出去，那这些都不是因为我知道有钱了，所以我才给出去，而是我给出去以后，钱就进来了，很奇妙，那这个就印证了今天圣经里头所讲的话，你递出去的时候。哎，饼就突增加起来了，鱼也增加起来了，呵呵，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是第二方面，我们在这里一同思想的。所以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请大家一起讲好吗？你们给他们吃，这是国度的需要。第二句话，你们有多少？这是什么？奉献的心智。第三句话，拿过来给我，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4章18节，拿过来给我，这是大家的参与，大家的参与。所以在这个拿过来给我这里呢，也有几点我要跟大家思想的。第一点就是主权的转移，这里牵涉到主权的转移，因为这个五饼二鱼本来是属于这个孩子的，是他所有的，他有所有权。但是当耶稣说拿过来给我的时候，这个孩子呢，我不，圣经没有记载，不过我想如果以一个孩子的心情来看呢，他可能会在那里忧郁说，这是我为我预备的午餐，我凭什么要拿出去呢？那我拿出去以后不是就没得吃了吗？我想可能他心里头会这样子在那里想，到底怎么做好，但是他还是把它拿出去了，那拿出去以后，拿给门徒，然后门徒拿给耶稣，那这个就是一个主权的转移了，从本来是我的变成是主的，这是一个主权的转移的，那其实我们在座每一位，当你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应该是一个主权的转移啦，应该是一个主权的转移啊。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要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我们过去是叫做自己，我们过去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现在我们让神的灵来住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也变成神的殿了，而不是你自己的身体了，这是在圣经什么地方有提到这一句话？哥林多前书啊，很好很好，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20节哈。那么加拉太书2章20节讲得更清楚，加拉太书2章20节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在这里讲的再次也没有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主权的转移，主权的转移，你信主的时候就应当有这个主权的转移，特别你来读神学院的时候，你更是有这个主权的转移要清楚，否则的话你在这里受完装备以后，你觉得说我还是我，我要自己决定我要做什么，那这样子你就是没有主权的转移了啊！所以你的主权就交给主。好，我在这里受装备， 那么毕业以后主要我做什么，那我都愿意啊。那可能神也许还要你在你自己的工作岗位服侍他啊，那你就存着一个传道人的心智啊，在你的工作岗位服侍他啊。有的人啊，神要你去做宣教的工作，那你也愿意出去做宣教的工作。那有的人神要你去做牧会的工作，那你愿意去做牧会的工作啊。无论做哪一方面，但是你这个主权不是你自己的啦啊。所以有一句话非常的好，说生命是上帝所赐给的礼物，如何运用它是我们献给他的礼物。我再讲一次好吗？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上帝赐给我们生命，不只是这个肉体的生命，也是属灵的生命啊。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如何运用它，如何运用你的生命，是我们献给他的礼物。所以你用什么来献给他啊，这个是很重要。那我经常的看见神怎么样子在感动一些人，他们愿意把他的生命当作礼物献给他啊。在台湖神学院，我们看见有不少人，他们已经在美国读完了硕士博士，但是他们愿意献给他，让他来使用啊。那么有些人提早退休的啊，那他愿意把他故意提早退休，宁可领少一点的退休金，但是呢提早出来啊，来受装备，然后来被主使用。那这个是一个主权的转移啊。那刚才我提到我的儿子，那我没想到我的女儿跟女婿也是同样的做这样子的决定啊。那他们呢也都是，本来他们都各自有很好的工作，但是他也是愿意把这个主权转移，让主来使用。所以今年他们从台福神学院毕业啊，他们也感受到神要他们做异文化的宣教工作，在回教的国家来做异文化的宣教工作，所以现在正在筹备当中啊，准备要出发。那所以这些都是主权的转移，这个不容易，对他们来讲不容易。我也很佩服我这两个，这个儿子跟女儿，他们从小在美国长大，而且他们又已经在这里很习惯这里的生活，也在这里有很好的工作，而他们愿意这样子放下来，这个我觉得很不容易。虽然我也很舍不得，但是呢，我也觉得他们愿意有这种心智呢，我这个老爸也是很佩服他们，所以呢，我鼓励他们，好，很好，你们去啊。那我们在背后给他support。那这个这是一个我们家庭的一个很不容易做的决定啊。不过他们都有先跟我讨论，他们都先跟我讨论啊，他们都会问我说，爸爸，你当初是怎么决定要这样子做啊？因为我以前是在高雄海关嘛，啊，我是在海关做事的嘛，啊，所以好像马太一样，是做税吏的，那么他们没都问我说，你当初是怎么决定啊？对啊，我没想到我这两个孩子都是这样子出来。好，那所以耶稣这句话很清楚哦，说拿过来给我，拿过来给我啊。所以呢，那第一个牵涉到主权的转移，第二个呢，我们拿什么来给他呢？拿什么给他呢？这个小孩是把五饼二鱼给他，那我们拿什么给他呢？我们先把我们的心给他，这个是最重要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心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你先把你的心献给他，你这个心完全是属于他的，然后奉献。当然当你心给他的时候，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恩赐就自然会也是愿意拿出来了啊，你的财物也是愿意拿出来啊，这个是一个很确实的事情。而且要趁早，要你有感动，你就要采取这样子的行动啊。那当你给出来的时候是会痛的，就像这个剥开饼是剥开才神迹才发生的，鱼是剥开神迹才发生的，那这个剥开的动作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啊。那这个有爱呢才会痛啊，台语呢疼跟疼啊是同一个字，同一个音啊，痛跟爱是同一个音啊。这你个你个疼个会疼啊，你齁啊，你得会出来了齁啊，你爱到会痛，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啊。如果你觉得说啊，这个只是一部分，好像母鸡下蛋，这个是它的一部分，无关痛痒啊。那如果你要一只猪奉献的话，那它就是要它的命啊。那母鸡奉献呢，奉献几个蛋，这个是它的一部分而已啊，所以是很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拿什么奉献给他？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我们愿意拿出来让他使用。他使用的时候，哇，就变成许多人的祝福跟帮助。我就常常想起这个，以前我们神学院，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学生他们的经济上有困难。后来有一个姊妹，她听见了，她就把她的那个钻石戒指就拿出来，卖掉。她那个钻石戒指是非常有价值的钻石戒指啊，当时候那个大概是十年前了，卖了2万多块美金哦，2万多块美金，她结果她那个2万多块美金就支持了3位神学生的学费，哦。那现在这3位神学生他们都在各地在侍奉主了，所以他这个他所奉献出来的让主来使用的时候，哇，变成很多人的祝福。这3个神学生，这3个传道人，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服侍，带领人信主，建立教会，这个姊妹都有份，因为他有份于栽培他们。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需要这样，我们自己的虽然不多，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所能够贡献的不多，但是神要使用我们，那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当我看到这些毕业生啊，在各地侍奉主，哎呀，当初在神学院的时候觉得他们也平平而已啊，怎么知道他毕业以后，神这样子使用他在很多的地方啊，至少他有一个肯的心。当你肯的时候，神就会给你；不肯的时候，你再好，神也没有办法给你啊。就像摩西一样，当初他肯，神就用他了啊。所以拿过来给我，一方面代表主权的转移，一方面代表啊，我们拿出我们的所有的那一切来给他啊，而给的结果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啊，5000个人吃饱，1万等于1万多人吃饱，而且还有剩下啊。所以人的奉献呢，加上神的祝福，就会经历到神的丰富啊。这是一个公式，人的奉献 plus 神的祝福等于这个。经历神的丰富。那当时候在场的这1万人就经历到神的丰富啊，而这个神的丰富就是因为有人肯奉献，然后加上神的祝福。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望着天祝福擘开啊。所以 我们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这个小小的小神学生，我能够做些什么呢？只要加神的祝福，哇，就能够成就很多我们所想象不到的。所以，当我们牺牲我们的享受，我们就能够享受我们的牺牲啊。所以呢，你很多人都可以这样做这样的见证啊。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到怎么样牺牲享受，然后来享受牺牲。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不只是他自己吃饱，然后众人吃饱，而且还丰富有余，这些就经历到神的祝福。我想这里头得到最大的祝福是哪一个？就是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啊，他在那里亲眼看见啊，怎么样五饼二鱼能够喂饱他自己，喂饱众人，而且还有余啊，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想这在他的一生里头留下相当深刻的回忆。那我看到许许多多的神学生啊，许许多多啊，这一些被神使用的人，他们也就是这样子肯把自己那一个部分就摆上去，诶，神就祝福他，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跟帮助。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头，我们看见国度的意象，就是要奉献给主。我们看见奉献的心智，就是要让主来拨开。我们看见大家的参与，就是要让主来使用啊。所以在这里呢，如果用英文简单的三句话，就是 take me, break me, use me 啊。 take me 啊， break me, 然后 use me。 那这个五饼二鱼就是经过这三个阶段， take it 啊， break it and then use it。 那神也是要这样子来让我们被他来使用。所以求主保守，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智。那底下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分小组分享一下，回应一下今天的信息。